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聘请律师时我做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2日。2016年，我被非法绑架关押在本地看守所，丈夫给我聘请了律师。当我们一见面时，我觉得这位律师很善良，我很高兴丈夫能请到这样的律师。但当我与律师交谈后，我才知道他为我做的是有罪辩护，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请律师坏事变好事。丈夫知道我练法轮功后，原来身体患多种疾病，到医院都治不好的病，练功后都好了，而且多年因病痛的折磨使我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换上了一张笑脸。师父教我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做个道德高尚的人。全家人都支持我练功，因此他们也都受益，身体健康，家里其乐融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他们都是见证人啊，怎么能请有罪辩护律师呢？也不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想的，也许是他找不到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吧。为了让家人有个心理安慰，我同意请这位律师。我再次问他能否做无罪辩护，他说他做不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没有罪，练法轮功不犯法，做好人无罪，这件事真的无法理解。你想呀，我没犯罪，我家人却要花钱找人做有罪辩护。公安千方百计的想给我捏造罪名迫害我，我还要找个人来说我有罪，你说这不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律师听明白了也很无奈。我又和他商量，等到开庭时你不能上庭，我自己辩护。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后来才知道家人找不到正义律师。接下来律师要了解我被抓的过程。我说，派出所警察到我家问我是否写起诉江泽民的信。我说对呀。他们就开始抄家，搜出一些物品和大法书籍作为所谓的证据，非法把我关押在这里。我又说，中国的法律有一条，公民有检举控告权，我在行使我的权利，不违法。律师说，国家不让练法轮功。我说，律师，你懂法律，你可以去查一查。我知道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说练法轮功违法。公安部和人大定的14个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的高德大法，没有人敢把它定为邪教，只有首恶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搞镇压。但他说的话不是法律，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的，所以我要写起诉状控告他。我接着说，你知道吗？中国出现很多正义律师，他们从中国的现行法律中找到了练法轮功的合法依据，恰恰是警察抓捕大法弟子是违法的。比如非法抄家，不出示任何手续，警察不出示证件等等，对我也是这样，这都是警察在违法。律师说，我会到检察院了解情况。我说， 我觉得你能与我接触，也希望你了解一下法轮功。我认为作为律师也好，作为检察院、法院的官员也好，都应该去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练呢？他们甚至遭到迫害、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判刑，也不放弃练法轮功，为什么呢？法轮功到底有多好？这也是你们懂法律的人应当了解和应该寻找的答案。用你的智慧来判断真伪，不要听信中共的一面之词以及中共的宣传，那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就是假的，栽赃陷害法轮功。就这样，丈夫聘请的律师使我把坏事变成好事，我要给律师讲真相。二，练法轮功不违法，没有所谓的案子。丈夫也经常问律师，我在里边怎么样呀，是否很痛苦呀，这样律师要经常来看我。我每次去见律师都乐呵呵的，律师觉得我和他以前代理案件的那些人不一样。在看守所关押的人都是很痛苦的，失去人身自由，还怕家人不管他，怕判重刑等等。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没犯罪，没有案子。那些在押人员都在谈他们的案子如何，只有我除外。我告诉他们，我没有案子，练法轮功不违法，我和你们不一样。有人就不愿意听了，说，你没犯法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说，我是被迫害的，公安在强加罪名，我没有罪。我也注意到案子这个词的含义，我不承认强加的迫害，当然就不能说案子这个词。有一次和律师说到这儿，我就用和我一样的事儿这句话来代替。我说，中国执行的是一部法律，不能说北京有一个法律，上海有一个法律，我们本地执行的是又一个法律。在中国和我有一样的事儿的人已无罪释放，我知道本省就有。律师，请你有时间帮我查一查，在中国有一个和我是一样的事儿的人释放了，我也必须无罪释放。律师也知道看守所可不是人能待的地方，白天不让走动，坐床板，晚上睡觉一个挨一个，不让平躺，只能侧身睡，人挤人，他很同情我。我刚去时被挤得喘不上气来，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用凉水洗漱，尤其在冬天洗衣服，把手冻得发红、发胀、发麻，很难受。长期吃的是有几片菜叶飘在上面的半碗水的汤，在这个环境，人会觉得度日如年般的苦。后来调了监室，这里更恐怖，天天都有打骂声和吵架声，随便摔瓶子的声音，看哪个人不顺眼就拖进水房里打，制造恐怖气氛。这个监室是整个看守所女监最恐怖的监室，看守所的所长也不管。这些整人的手段我一点都不害怕，对我不起作用。我是大法弟子，是浊世的清廉，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不能随波逐流。我记住师父讲的法，我要善待众生，注意修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到宽容忍让，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环境开始改变，恶的行为越来越少，他们会经常让我唱大法的歌曲，说好听，法轮功里有能人创作这么好听的歌。我天天都乐呵呵的，有一个人也看明白了，知道我心中装着法，所以才快乐。他也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每当他心里很苦的时候，就念这九字吉言，真的很神奇，心情很快就好了，不觉得苦了。他悄悄告诉我，他回家也练法轮功。律师看我总是乐呵呵的，觉得我心态真好，他就问我，这里环境这么恶劣，你还乐呵呵的，怎么做到的？我说，我心中有师有法，是大法的力量使我无所畏惧。我想起师父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他 坦荡正法路。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经常会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头上一股热流下来，有时在肩上又热流下来，心里暖暖的。我在心里非常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弟子一定要做好。三，面对诱惑，我做主。有一次快过年了，律师来见我说，你在这里这么苦，不如写个保证书回家过年吧。我说，律师，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怕我受苦，但是你想过吗？如果我犯罪了，写个保证书就能回家吗？你是懂法律的，你想一想，这符合哪一条法律？这里关押的人有杀人犯、诈骗犯、吸毒贩毒犯等，他们能写个保证书就回家吗？这正说明练法轮功不违法，我应该无罪回家。律师无话可说。公安为了编造证据，说我有300份小册子，我知道我没有，可是又不知道怎样能证明，我很着急，怎么办呢？突然我就想起来验指纹，我说，如果有我的指纹我全要，没有我的指纹我都不认。公安很快就取消了这一条。我想，如果开庭时可以举证公安制造假证据。我感到人真的在道德下滑的世俗中被污染得迷失了方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珍贵的，需要付出代价来维护它。我觉得律师很可怜，有时看到他的思维是混乱的，只要能回家，只要能减轻痛苦，道德良心都不顾及，做背叛自己良心的事儿而不觉得可耻。这里仅举两例。一，有一天律师告诉我说，在法庭上不能讲起诉江泽民的事儿。我说，律师，为什么不让讲呢？这是事实啊，我就是因为写诉江信才被抓的。我知道了，越是不让讲的就证明是合法的。我早就知道起诉江泽民是合法的，我现在更明白了，我一定要讲，也可以当庭读我写的起诉状，找一找哪里违法了。我也跟检察院的人讲过，让他回去好好看看我写的信，都是事实，不违法。二，律师说，在庭上你要表现好了能判3年，表现不好就是3年半，如果认罪就是2年，你不想早点回家吗？我想，这不就是让我背叛良知，苟且偷生吗？我心里非常平静，2年、3年、3年半对我来说没有距离，我没有觉得这些数字有什么区别。但是我没犯罪，任何诱惑都不能动摇这一念。我跟律师说，你知道吗？我的生命是师父救的，是大法救的。我不修炼法轮功，我早就死了。我对师父感激不尽，怎么能反过来呢？那些正义律师都能顶着压力匡扶正义，我在大法中是受益者，更应该维护大法。律师看我说的非常坚定，也很感动，最后说了一句，我要是法官，我也判你无罪，可我说了不算。如果在以前，我会说，你说了不算还说什么呀？但这一次，我完全不计较这句话。我当时高兴地说，谢谢你，你真的明白了我不违法。你知道你能说出这句话有多么好吗？你会有福分的，我真替你高兴。这次的谈话是最严肃的一次，他甚至很不高兴，想让我按他的想法做。如果要按他的想法做，就是在毁我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只能按照师父说的做。同时，我在说话的时候，尽量做到语气平和，心态祥和，让律师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当一个大法修炼者在非常静的时候，头脑一点杂念也没有，他和宇宙特性是沟通的。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当不会做时，不知道怎么说时，突然就知道了，真的很神奇。要开庭了，我准备开庭要辩护的内容。逐渐的，我越来越明白， 就讲法轮功怎么好，如果不让讲，就说明我无罪。讲法轮功我是最有资格的，因为我修炼20多年了。在法庭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他们知道的都是道听途说，而我是亲身经历。后来我想，怎么样讲他们能听懂，能让他们明白大法好，还要注意语气和善心，心完全用在为他们好上。这一次我非常的明白，这里已经关不了我了，不管是这个空间的人还是另外空间操控的因素，都无法再迫害我了。我不归他管，我有师父管，这种关押迫害对我不起作用了。最后没有开庭，无罪释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找到生气的根源。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2号。我发现生气本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和受伤害的事，天长日久在内心中积淀下来，慢慢的形成了怨恨，就会产生生气魔性、发脾气等等不好的习惯。比如我与父母的关系很不融洽，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像别人家的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给过我们什么父子母爱，成长过程中就是听着父亲的发脾气和谩骂声中长大的，长大了就更是没给过我们什么好的印象。每次去一趟父母家，我心里都会不痛快，尽管我每次去他们家带着很多东西，也见不到父母诚心的笑脸，有时母亲还说一些虚伪的话，她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不为我们着想，可是她顾全的那个面子就是只为她自己考虑的。而父亲的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大吵大嚷，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很多次我心里都说不再去他们家了，可过后还是买了很多东西去看他们，回来后心里还是很生气，有时跟他们说话也不投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为此我很苦恼，想改变这种状态，总也找不到好的办法。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可想而知我脾气秉性会是什么样的，能不爱生气吗？我的脾气不好、急躁、爱生气和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熏染有直接的关系。每当看到别人家的父母对子女如何如何好，再看看我自己父母的做法，就发现他们真是太自私了，只顾自己不想别人，所以对他们一直有意见，觉得父母就应该对子女好，每次一想到他们心里就生气，怨恨心很大。修炼大法20多年了，我不再计较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按照师尊的要求无条件的对别人好，包括父母。可我一直被这个怨恨心困扰着，内心被其干扰得很厉害。我多次找自己，不止一次的问自己，是不是我的情太重，还是我总想听到好听的，还是我心疼钱，要不就是我的善心不够，不能感化他们。但是每次也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心里很是苦恼。一次学师父的经文《佛性》对我触动很大。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啊，原来我把后天形成的观念，爱生气、抱怨、指责别人当成了自己，觉得父母就应该对子女好，这是后天形成的自私的观念，它不是真我。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时，心里的那种怨恨、生气的感受也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 而我却被那些后天形成的假的坏东西带动着去恨、去抱怨、去生气，还去跟父母争辩，真不应该啊。师尊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人身体的物质组成在极微观下，在极微观下的微粒中，就构成了人的本性，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排除思想框框，人善良的脾气、秉性、特性、特点就容易体察出来，那是真正的自己。当我明白了哪个是我，哪个是后天形成的坏东西，我的心里如同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觉轻松了很多。同时我还意识到，我之所以总是看不惯父母的一些做法，是因为我把父母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和自私、虚伪、生气魔性、发脾气等等不好的表现当成了他们的本性了，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是他们后天形成的，并非是他们真正的自己。人的本性是同化真善忍的，是永远不变的，只是被后天形成的自私观念、坏习惯给掩盖了，所以才会表现的那样让人不可接受。而当我也被后天观念带动着，遇到他们的后天观念时，就会发生矛盾、争吵，因为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等东西是自私的，是不符合真善忍的。再加上中共邪党的有意灌输斗争观念，使得人的自私、魔性都很大，见了面肯定就会争、辩、打，最后不欢而散。当我分清了哪个是父母的真本性，哪个是他们后天观念带动下的表现，我就放下了那个多年来一直怨恨他们的心，再想到他们时就不生气了。而且在面对其他人的不好的表现时，我也明白了，那些表现也都是人们后天形成的变异败坏的坏东西操纵着那些人干的，不是人们的真本性使然。这样一想，很多的怨恨、生气、不满就烟消云散了，心里清亮光明，再遇到矛盾也知道了怎么样去做。师尊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我深有体会，作为我自己来说，要想去掉那些后天形成的变异坏东西，就要时时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破除后天形成的各种变异观念、执着、坏习惯，同时肃清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毒素，归正思想，让真正的自己反出来。真正的自己应该是清净无为的，是不被后天形成的坏东西干扰的。修炼人只能去纠正那些不好的，却不会被不好的东西所带动。现阶段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抄写和背转法轮的体会，修取思想业，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真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4日。我是2011年7月通过网上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经过8年多修炼，回头看看自己修炼的路，状态时好时坏，但信师信法的决心依然如初，坚定不移。由于层次所限，以下交流都是个人目前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有一段时间再过严重的病业关，同时还有亲情关、友情关等，感觉很苦，学法无法入心，脑海中的各种杂念翻江倒海般袭来，自己知道是思想业的干扰，可是在这种业力下发正念都几乎无法集中精力，因此就决定在读法的基础上开始抄写转法轮，手脑并用来强化学法。 抄写就是边读边写，需要集中精力，否则容易出错。至少在抄写的过程中，思想相对纯净，逐渐的越来越纯净，强制的把思想业一点点销毁。这个方法很好，第一遍抄写下来花费了半年时间，感觉思想业减去了很多，头脑清醒多了，不再纠结过去的陈年旧事，一点点看淡看破这些曾经叫我觉得对亲人同事付出所有，最后却得到落井下石的结局感到气恨委屈的往事，明白了李洪志师尊讲的关于忍的一些法理。师父在《经济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而作为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就是要真正做到真善忍，就根本不应该有这些负面的气恨委屈怨恨等情绪，因为生生世世自己不知做过何等对不起别人的恶事，现在别人看似不可理喻的对你，其实是讨债的，我们自然不能以恶对恶，而应该善解恶缘，以祥和慈悲的心态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善待他人，以修炼人的善对待他人，善解恶缘。按照师尊讲的法理，想明白了照着做下去，心态自然逐渐平和，恶念就自然化解了，思想业随之解体。接着在抄写第二遍转法轮时，由于常人中的工作量加大，这次花了一年时间才抄写完毕。这次在抄写到第七讲治病问题时，才猛然发现一直以来把德字抄错了，总是习惯性的在四字中间多加两横，内心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繁体德字。发现问题后，我就先看转法轮，发现上边的所有德字都没有中间两横，上网查字典更是没发现我自以为是的加两横的写法。这次我是彻底的汗颜，白纸黑字摆在眼前抄都能抄错，而且习以为常，对熟悉的字也没认真看过，只是听从内心非我的思想，认为德字就是要多加两笔这样写，整整写错了一年半。而平时用电脑打字，因为是自动出的字库，别无选择，都是正确的。由此向内找，在对待学法上自己差距很大，固有的观念习惯性的错误思想，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等等，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了。修炼人在没有修炼以前养成的定式思维习惯，严重障碍着学法和认识法。修炼就是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从李洪志师尊的讲法中理解修炼无小事，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倘若认识不到，后果也很严重。好在师尊给了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在不断反复学法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在法中归正，由不认识到认识再到归正，不断地重复归正不在法上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我理解这就是修炼的过程。所以抄写两遍转法轮后，自己暴露出来了一堆人心执着，急躁心、争斗心、显示心、追求数量的心、强烈的自以为是的心等等诸多人心观念，都在不断学法中得到认识归正，感觉读法抄写法进步很快，消除了很多思想业，现在开始接着背法，感觉比原来记得快多了，背完一段法再去默写出来，发现错误也少多了。起初背法总感觉不顺口，夹子漏字是经常现象，那时候觉得自己总是用常人思维去认识法，习以为常的夹子漏字，似乎在常人中学习了几十年都是这么说的，一下子读到师尊用这么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很不习惯，而有时又觉得师尊总是重复强调，我认为这不寻常，就会多看一眼。可是起初都是拿自己的优点和师尊讲的法对照，信心满满，感觉修炼不难。逐渐学会向内找后，就对照大法， 看到自己的欠缺点，各种私心、怕心、争斗心、安逸心、懒惰心、好奇心等等人心执着，感觉修炼太严肃了，也太难了。可是当头脑中装紧的大法越来越多时，感觉轻松了。遇难时时，脑海中就蹦出来一句法，随之就领悟归正自己，所以难事就化解了。切身体会到师尊讲的句句是天机真言，因此不管做什么，一定要牢记师尊的教诲，学好法。因为师尊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过，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今天背这段法，我们讲，当一个人针对另外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他就会给人家相当大的德作为补偿，这是我们一般只占有别人的东西等。可是一下子把一个生命结束了，动物也好，其他生物也好，那么就会造下一个相当大的业力。杀生过去主要指杀人，造的业比较大，可是杀一般的生命体也是不轻的，直接产生很大的业力。特别是练功人，在修炼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你只要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可是一下子上来这么大的业力，你怎么过去？凭你的心性你根本就无法过去，就可能使你根本修炼不了。选自《转法轮》。我终于明白了，只有扎实修炼心性，心性到位了，自己在不同层次遇到的难自然就过去了，也就是这个层次的业力消了。所以每当在某一层次修炼懈怠时，心性标准达不到时，遇到难时就非常难过，直到心性提高上去了，难也迎刃而解。我背法的过程就是这样，有时一段法能背数月都背不下来，原来是心性不到位，直到心性到位，这段法才能背下来。背法过程也是修炼过程啊。由于心性不到位，我背法的过程极其艰难，平均一年能背转法轮的二到三讲法。开始时很苦恼，但是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还是坚持去背法，不再计较时间长短，就是下决心要背下去。现在看来坚持下来是正确的。原来一直没有制作标准的纸质大法经书，都是读网络版或自制打印的部分经书复制品或页。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提醒大家看纸质大法书，发现我这种复印成 A4 版的活页经书是刚得法时从网页上复制后，为阅读方便自加小标题号，涉嫌乱法，不敬师不敬法，立即归正。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按要求制作完毕，以后就不再受电脑限制，随时都能读到标准大法经书。修炼路上就是要时时向内找，发现一个问题归正一个，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不辜负李洪志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现隐藏在习惯背后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1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一路上磕磕绊绊， 经历过被劳教判刑的迫害，因为心中一直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走了过来，但深刻的教训也使我明白了实修的重要。随着环境的宽松和生活的安逸，修炼变得懈怠了，放松了对执着和人心的警惕，从而造成自己要去掉的东西意识不到。最近发现自己有一个隐蔽很深，从前又意识不到的问题，经历多年的表现，直到今天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和背后隐藏的诸多执着。前几年有同修给我指出，你答话为什么老是问句？当时我一头雾水，反问道，怎么不对吗？有什么问题吗？还是问句。后来同修又说过一次，我才开始看自己，当时没找到是什么执着，只知道是党文化的表现。后来发展到和我很熟悉的人都不太喜欢听我说话，即便我说的有道理，听我说话的人也感觉不舒服，甚至很了解我的人都习惯了，认为我就是这样直肠子的人。在讲真相中，感觉自己说话好像有对别人不好的东西，讲真相效果也不好。这时我才开始思考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说的话是为他好，怎么会给人造成不好的印象？在一次练动功中，自己在想这个问题时，感觉自己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慢很慢。看到自己在回答对方时使用问句，背后隐藏了好多人心观念。一，开脱责任，保护自己。比如在有人说我为什么这么做时，我都是习惯性地说，不这么做怎么做？言外之意就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换了谁都得这样做，我这么做就是标准答案了。把自己做的不足的责任推卸给客观原因，从而保护自己。二，反击对方。对对方说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话，蔑视，不屑一顾。有一次同修说要交流一下，说来接我。在车上同修说，你没开车啊？因为有时自己也开车。我当时反问道，你不是说接我吗？那我开车干什么？没有平和的回答。我当时的思想是觉得同修应该想到，问这样的问题是幼稚，说话不动大脑，太笨。所以我用语气强的问句反驳对方。三，不愿对方质疑自己的判断，不容许有不同于自己的声音，强制对方接受，争强好胜。比如有一次单位领导也是同修，让我给暖气刷涂料。我刷暖气时没有把暖气里面的缝隙都刷上颜色，留了一点最里面的缝没刷。领导就不高兴，要我继续刷。我当时不想刷了，就和他争执起来，一连都是问句向对方发难。楼下的暖气就这么刷的，我为啥不能？你为什么就看着暖气不顺眼？为什么非得就注意这不起眼的地方？你为什么这么多事？等等都上来了。当然这里也有对同修的观念在里面，但是都在利用自己的嘴在具体的表现。当我意识到我经常使用问句的动机后，才知道为什么我说话会给人不好的感觉，也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不向内找，隐藏的执着心就会发挥作用，就无法提高层次和境界。师尊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以前看到这句话，只觉得为别人好就可以达到标准了，现在看来，只有没有自己的目的和认识的为他， 才是够标准的，才是真正为他好，才具备法的力量。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书记劝我入党，我劝他退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2日。年轻的时候，为了调到一个好的工作单位，我也写过入党申请书，可因为我是所谓走资派的子女，所以没有被批准。后来随着环境的宽松，单位的书记便找到我，让我重新递交一次入党申请书，我便以继续接受组织考验为由搪塞过去。前些年我即将退休，书记就又找我谈话，劝我入党，我便利用这次长谈，把他劝我入党变成了我劝他退党。他说，某某啊，你为什么不入党啊？在退休前一定把组织的问题解决了，你只要写个申请书，我召开个会通过就行了。见他很认真，我说，我有我的信仰，我是有神论者，共产党是无神论，我要入党，那不就等于脚踩两只船了吗？我不能做那样的人。因为是同龄人，又共事多年，比较了解，我就笑着对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你是干啥的？他问。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共产党这么邪恶，我才不会入这个恶党呢。当时正是邪恶疯狂迫害大法的时候，听我这么一说，他惊得目瞪口呆，瞪着大眼珠说，你这么好的人怎么还练法轮功啊？我说，正因为我练法轮功才是好人呢，因为法轮功教导弟子的都是怎么样做好人，怎么样行善，遇事怎么样先替别人着想，按照真善忍最高标准修炼自己，只有恶的才会迫害善的。接着我就跟他讲真相，从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又讲到所谓天安门自焚是邪党制造的伪案，以此嫁祸法轮功，其阴险目的是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挑动群众斗好人，是邪党迫害修炼人的手段等等。又用我的修炼的切身体会讲到了修炼大法去病健身迅速又神奇的经历，我连续讲了2个多小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这些50多岁的人亲身经历过的事。听我这么一讲，他一言不发，只是频频点头，直到中午下班的铃声响了，他才恍然大悟，笑呵呵地问我，这是谁给谁做思想工作呀？我也笑呵呵地回答，这次当然是我给你做思想工作啦。明白了真相的书记随之哈哈大笑，之后还接受了我送给他的真相光盘与其他真相资料，每次接过后就迅速锁起来，等下班后拿回家去细看。还有另外一个也曾经劝我入党的书记，我当时给他讲完真相后，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当时就让我给他退党，还说，还有我家人的，你都给他们也退了。我退休后又偶遇到他，他说，你看，你练法轮功，练得总是红光满面的。我说，你想不想也红光满面，身心健康啊？想的话，也快来练法轮功吧。他直截了当地说，行，等我退休后，我也练法轮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主动与被动，作者中国大陆大白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2日。有一次一个恶警提审我，没有一会儿他就拿起一根木棍打我的踝骨，这是一种很狡猾的手法，很痛但不留伤疤。这时我说，你这样做违反规定。我只知道刑讯逼供肯定不行，具体条例我还讲不清楚。他放下木棍，悻悻地对他同伴说，他还怪厉害的。从那以后几次交锋，再也没敢动过我一指头。有一次绝食御医灌食时，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承受不住了。不知为什么，本来我的手被铐在背后，突然能伸到前面把管子拔了出来。没过一会儿，释放通知就送来了。我一看日期，原来一个多星期前就开好了，他们就是在观察我。如果我继续被动承受灌食，他们就继续迫害，看迫害进行不下去了，马上就放人。有一次公安恶警去黑窝提审我，按规定提审有劳教所方出一人陪同，公安警察咄咄逼人，我一直苦苦抵挡说没有，对方更加狂妄。我心里有一丝犹豫闪过，但是又想，我承认了什么，不是使另一个学员又受到更多迫害吗？这时有句话没经过我的思维脱口而出，你这是诱供。对方就像被扎破了的气球，一下子蔫了。然后劳教所狱警让我回去了。我那一次非常兴奋，从人这面看，邪恶在迫害，似乎没有办法躲开。劳教所这个狱警也很邪恶，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中，他们互相监督。在劳教所有一种所谓玩奖评，有一天我突然悟到，法是从宏观到微观贯穿一切的，那么就一定能制约一切。我就跟另一个同修一起沉默，这种沉默不是不说话，是一种非常主动的制约，在头脑中定住。那个犹大说两句就说不下去了，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大陆生活经历过迫害的人都知道邪恶的说辞，什么为了亲人，为了社会，为了单位等等，对方会用一切人间的东西让你难以解脱屈服。经受过迫害的同修都深有体会，在这方面我们是似乎在被动承受。但是反过来看，现在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正法造就的，包括法律、道德、亲情等等。那么这一切在正法中不都得为我们正用善用吗？他们是不是在造业？是不是将来坐牢，孩子会受牵连？警察在骚扰我的时候，我想，我们才是正常生活，他们才是扰乱正常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给我们单位添麻烦。然后我就打电话找他，你得保证不给我们单位添麻烦，你得保证以后没有问题。打了两次，他把电话挂了，再也不接电话了，也不来找我了。我个人认为，从被动到主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你被动的时候，他们气势汹汹，但当你意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他们败坏了的观念和手段有什么资格强加给我们呢？不但没资格强加给我们，我们还要消灭这些败物。当你一旦变为主动的时候，他们就四散奔逃了。一点感受与体会终于写出来了，语句不够通顺，不妥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